但我今天要回头要来讲，为什么还是想要来讨论这个事情？重点是，我觉得很恐怖，你知道吗？因为我在我周遭里面，就像你，就算是喜剧圈很外围的人，因为你不会主动接触这个资讯，你可能都是看到我的转帖。欢迎回到时间管理大师，我是你大师兄 Poya， 在我身旁是解救任性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肖凯丽。
哎，又回来了。我跟你讲，上礼拜有一个这个轰动，算喜剧圈吗？不对，他也不能说喜剧圈，他已经是变成社会议题事件了。
这么夸张？
对啊，你知道吗？这个事件
哦，我知道了
啊，怎么了？
你知道我是一个跟就是时事脱节的人，
是一个住在深山的人。
然后
独居老人这样子。
我也就是在滑滑的时候呢，也被这个几个关键字打到。但是我哦，还有你
没关系，你先讲你的感受，然后我跟你讲我的感受。
好，首先呢，
你知道我要讲什么事吗？
我知道，
我们不会激动一下讲，然后你跟我讲说
不可能。
哦、原来 Toys 跟那个统神之战终于有终局之战了，
是这件事情吗？
没有，我不是要讲、這個，
不是吧？总之，我好歹我也会看你的贴文啊，所以你就贴了一个有。对，我先问一下有关伯恩、对不对？
啊，对对对，
哎耶、yeah! okay, okay, okay. ！
你总算脱离那个
好
山林深居老人范畴。
然后呢，我就看你贴文，就是太长、文字太长，我也不想看。总之，我就抓到了里面几个关键字。
你讲到一个重点，你会不会觉得我贴的东西内容都超长，又臭又长？
对 对, 对，
你知道为什么要又臭又长？
为什么？
因为老实讲，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呢，当有人想要操弄舆论的时候，你就不得不巨细靡遗的把所有证据摊在阳光下，你知道吗？
哦、
你讲到一个重点，不过我想要先听听你对这个事件
的
想法，
又臭又长。好，那我
就你的直觉的想法，你讲直觉就
好。OK， 好，所以我就首先扫描了几行字，然后我就抓到几个关键字，就是大概在讲，伯恩的公司被他的子弟兵就是捅了一个包。这样
对，
好，那他的子弟兵就是在私底下做了一些事情，那身为他们的公司，身为他们的老板，就是也不能管子弟兵在非工作的时候做出了一些行为。OK， 好，那有可能这些行为，
妈妈嘴事件，
有可能这些行为伤害到公司。那总之呢，我就不晓得这到底有什么好吵的。OK。
好了，对了，这个其实讲实在，讲实在，其实
就是
吵架而已，
就是员工捅老板，就这样啊，有多少的？
但是你没有讲到一些关键字，你知道？因为这个事件刚出来，有几个关键字，第一个
是不是有一个人叫熊熊啊，还是谁啊？
事件的主角这样讲哈，事件主角是龙龙老 K， 然后伯恩，
我熊熊哪里冒出来的？
熊熊也算是这个事件的关系人呐、
啊。哦、欸，有这个人啊、哦？
应该这样讲、
okay ，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整起事件缘起于就是5月1号的时候，
这么久了、哦。
对，萨泰尔那边不是办了一个岩上徐乃麟？
对对对对对，很成功啊。
对，这边不赘述那个事件的缘由了、我今天想要，因为之前也讨论过，我今天想要聊的反而是当现在整个事件已经算是各方都也不能说完全结束了，因为现在最后还是没有一个统整，比如说大和解还是什么，双方都还没有做最后的这个出来表态嘛，但是双方都把他们手上的资讯，或者是他们认为需要被更正的，或是他们所要想要表达的，他们三方呢都已经透过自己的媒体、自己的管道去公布。我觉得你刚才讲有漏掉一些东西，是他其实一开始，比如说他讲到了龙龙讲到了网络霸凌这个事情，然后讲到了不按照合约精神去表演，有脱稿演出的事情。然后再讲到某种程度来讲也有点碰触到女权这个议题啦。
哎呦，这不就是我吗？ 我所代表的，
我都在想说，
方啊，
我都在想说，哎，怪了，你看了整个新闻，你没有看到这个关键字吗？
我从头到尾没有理解到，哦，他是有关于女权的，
有一点点
被欺负，
有一点点啦，因为他讲的就是变成是说一群这个臭直男
哦，网络霸凌这个女生，
网络霸凌或者说职场霸凌，因为他们本来在同一个圈子嘛，
okay， 对， 对对，
都是在这个
脱口秀圈，
卡米蒂。这个俱乐部里面曾经有算也算是共事过嘛，我说那个圈子里面啊，他今天当然他最后跳出来指责老 K 这一段，当然是岩上徐乃麟这个表演的演出的脱稿演出这个事件是一个引爆点，但我今天想要聊的并不是这个事件本身，因为这个事件本身其实聊的也太多了，然后我主要想要讲一件事情，就是其实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会发觉这个资讯很纷乱，然后资讯很多嘛，资讯量很大。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当龙龙去这个接受苹果的独家专访的时候，他抛出来一些议题，比如说包含不按照合约，然后脱稿演出这些，然后萨泰尔不积极的处理，有点想要这个搓原子汤这样子，然后甚至还。这个要求他们这个寄纯正信函来，要求他们要用印才能够发表共同的什么这个声明稿这些东西。当一开始这个龙龙这一方，或者是说龙龙的经纪公司这一边所操作的一个，
他的经纪公司不就是萨泰尔吗？
不是，当然不是啊。
哦，
你完全不理解，他们是不同公司。
哦 ，OK。
龙龙他自己有独立签。另外一家经纪公司，对对对，那他们只是在岩上徐乃麟这个算是喜剧演出上面合作，它是一个这样子一个关系，所以它其实分属两家不同的独立的经纪公司啦，这样讲，萨泰尔是萨泰尔，另外那一家我不是很确定他们公司名字，但重点是我要讲的是说，你看哦，我就像你一开始讲的，比如说像一般的人。民众一般的受众来讲好了，你不是长期关心喜剧圈的人，或者是你对这个事件有一些基础脉络的了解，当你看到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你很简单就会被那个新闻的脉络所牵引。所以这件事情当龙龙出来控诉的时候，因为龙龙出来控诉，他当然接受媒体的采访，他其实同样的也把相关的资讯，比如说双方的这个通讯的这个软体里面的对话记录啊，有截出来啊，然后这个他遭受到的委屈这些，你知道当那个瞬间的时候，那我们都是在网络上面吃瓜的乡民嘛，其实我敢说，当龙龙抛出来的时候，因为他抛出来他也是准备的很完整，然后里面的那个脉络也会让你觉得就是说，诶，怎么会有这么夸张的事情，你真的是那个时候，我相信我自己都是大概 90% 以上我是非常同情龙龙，他遭受到这样子，就是有可能是长期以来的被这个
霸凌，
对，言语啊，或者是说这种霸凌，包含他交往的对象这些东西，那今天他也出来控诉，就是说既然我们在演出合约上面就有注明说，诶，我不愿意去触碰这个话题，那我们就照合约走嘛，既然就这样，那后来又出现这样，再包含老 K 在直播上面私底下，那当然不是萨泰尔公司本身可以控管到，那就出来控诉，而且他出来爆料然后诉诸媒体的那个理由正当性当时啦也非常充足，因为他怎么讲呢，他讲的是说，诶，我出示我们之间公司对公司嘛，那个时候已经是经纪公司跟经纪公司之间讨论嘛，诶，我跟你反映这么多，我私底下也跟伯恩反映啊，你们都没有要好好处理啊，还放任你的员工私底下在那边放话，对不对，我感受不到你们公司的诚意，对不对，那既然是如此，那没办法，我只好诉诸这个媒体，因为我必须要有一个管道去发声，同时啦，大家也可以就是一般我想大家听到的时候也可以理解，就是说哦好，原来是因为萨泰尔没有积极处理，所以你被迫不得不把这个事情公诸于世，然后希望借由这样子媒体的压力让萨泰尔正视这件事情，甚至迫使老 K 来，老 K 道歉嘛， 这大概是原本一开始这个事件出来的脉络是这样。
嗯，
那你看我们现在到回头到现在，伯恩也出来直播，然后把完整的，因为当初龙龙出来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其实是片段，所以当伯恩出来的时候，他是把完整的中间哦所有的这个他们联系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包含一开始龙龙私底下是跟伯恩先联络，然后伯恩的回应哦，也伯恩也从头到尾，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通联就完整的通联就可以看到萨泰尔从头到尾就是有很积极的想要处理，甚至中间也讨论到就是说哦，因为可能不只是龙龙跟老 K 双方的关系，也可能是周遭哦喜剧圈其他的人跟龙龙之间有过一些争执或不愉快，所以说哦曾经。也伯恩私底下也建议说，那不然我们是不是来开一个座谈会，大家都是有平等的发言权，然后互相讨论，对不对？那当然彼此之间什么形式或者是有没有经纪公司要出席，那当时他们甚至讲的是 那这个东西是不是要录影，那大家就是透过这样子去把这个事情啊交代清楚，对不对？那没想到这个东西爆出来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通联记录里面会看到那个脉络变成是说哦，本来是龙龙跟伯恩之间两个私底下沟通，后来哎，突然换了窗口，由经纪公司经纪人出来代表龙龙沟通的时候，那当然伯恩这边他也要自我保护嘛，也变成是由这个萨泰尔这边的这个经纪人出来，等于是公司对公司。那其实走到这里就已经可以感觉到这个事情已经是不好，已经是不太好处理，因为从公司的，因为私底下两个人一定是有一些交情的嘛，那私底下大家处理好，希望把这个事情不一定要上到媒体爆出来，因为对双方其实形象一定都会有伤害啦，不管怎么样。但这个事情你会发觉到最后，你会发觉到现在啦，我们看到所有的这些公诸于世的这些不管是通联的记录啊处理啊，再加上后来伯恩出来说明后，大家才了解到哦，原来老 K 之前拿掉的段子里面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恶意攻击的部分啊。当然那个东西因为合约里面写不能碰触的话题嘛，他的确是有擦边讲到，只是用替代的方式去讲了萨泰尔里面另外一个艺人的名字去做这个误导这样子。当然这是喜剧常见的手法，但是这种误导会成立的这个理由也是在于就是说听的人必须要知道他原来的脉络是他知道龙龙的前男友其实是贺龙，然后呢他故意讲了乔瑟夫这样才会有那个预期违背的那个笑点。
嗯，
但这个东西就是属于内梗的啦，就等于是喜剧圈的内梗，但一般的受众一定是听了也是蛮
听不懂啊，
对
啊，
听不懂啊。但是好，这些当然以当下来讲，以这个部分来讲绝对是就是违反当初双方合
约。
那我要讲的是说，你会看到其实我们这样仔细想想真的是细思极恐我的意思是说，当一个不管是经纪公司或者是一个媒体好了，他想要去操作舆论的时候，他其实是真的是可以包装操作，去让一开始大部分的人认知这个事件的时候，就已经是带有一种
错误的这个
偏狭的一个角度或看法。
嗯，
当然我们必须要讲，这个世界上当然也没有什么完全
我这样想起
公正的这个
观点。当时候李科太太也是沉默了一阵子，然后出来这个说一些话的时候，也是又臭又长的一大篇。
你会发觉，就是说，真的你在要厘清这些脉络，把事实公开的时候，那个东西真的是会让很多外围的群众是不会，大家不会有那个心思去理解这么多事情啊，
懒得看啊。
对对对，那一定是就是真的是好，很关心这个事件的人会特别仔细去比对说两造的说法，两边提出来的证据是否吻合。所以你会发觉现在在网络上面出现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人还是 base 在原先一开始的报道，认为就是说， 是萨泰尔这边哦欺负了龙龙。
嗯，
可是当你看到那完整证据以后，你就会发觉其实没有啊，哪有像萨泰尔，哪有像龙龙指控这样？萨泰尔从一开始就有积极在讨论要怎么处理、啊。
嗯，
而且他们也给这个老 K 相对应的这个惩处了嘛。我说相对应的惩处是包含在比如说扣除他类似演出费用，包含演出的机会啊什么、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后来其实老 K 的确没有在后续那段期间里面。后续的一些萨泰尔的演出里面、
嗯、
可能其实除了之前可能一些预录的啊内容之外，好像没有新的企划。那甚至当然这个伯恩最后在这个公开的这个直播里面，他其实也等于就是公开他讲的讲法，当然是无限期停止嘛，但实际上他也最后也讲啊，老 K 你就下礼拜一来公司把手续办一办，我们有缘再会。其实也某种程度来讲也算是公开 fire 老 K 了、
嗯嗯嗯、
但这个也必须要讲，这一点其实对老 K 本人来讲，那当然是他对于艺术边界的一个选择，因为他也后来他也自己出来公开说明说他为什么自始至终都不愿意道歉，他有他的艺术坚持嘛。那这个东西认不认同，我觉得是看大家个人对这个事件的想法。
我觉得这个特殊的事件，尤其是发生在喜剧圈脱口秀圈，会有点更特别。因为你知道脱口秀有时候是挖苦别人或者是什么演上别人，这种这个界限的拿捏呢，也许在老 K 的立场他会觉得我不觉得我有错啊，我就是这是我的表演或者是这个手法之一。
其实你这样讲齁，我这样讲好了，我最近刚好也看了一本这个算是中国那边的脱口秀演员李诞。李诞最近刚好出了一本新书叫李诞脱口秀工作手册。
嗯，
他这本书呢其实就是总结了他自己在脱口秀这个圈子里面的一些工作经验。你讲到这个部分，我想要引用一下他书里面讲到的一个部分，就是因为你知道李诞他们在这个中国也做了一档节目叫做这个吐槽大会。其实吐槽大会的形式就跟
岩上
徐乃麟的形式很接近、
嗯、
就比方讲就是说他里面一样会邀请这个艺人来宾，然后跟他们讨论，然后去编写这些段子。当然这个段子其实是事先都有讨论过的，
嗯，
因为就像龙龙这次的事件一样，就是说其实它终究是一个秀。
嗯，
就像伯恩那个时候公开出来讲这个东西，其实双方大家都是私底下在表演之前大家都是有沟通过彼此的这个边界在哪里。那像李诞在他的这个脱口秀工作手册里面就有写到一件事，就是说因为他称的是这个他们的工作流程里面有一个术语叫做前采，事先采访的意思、啊、前采、
嗯嗯、
就我今天比如说我要邀请这个艺人上节目，对不对？那我当然是要先跟他采访，然后想他身上有什么吐槽点，我们到时候有什么梗，对不对？
嗯，
那李诞有讲他们在做这个前采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我今天跟这个艺人访谈，对不对？我不是要去挖这个艺人的黑料，我是说我们在做这个节目是为了让这个秀精彩，所以呢在访谈过程内容中不是在跟这个艺人闲聊的时候是要去挖人隐私，然后要利用这个东西去爆料什么，然后去创造那个这个秀的精彩度或是这个戏剧效果，而是他讲他们很重要一个，他其实因为那虽然说是工作手册，也算是他们自己公司的一个工作流程，所以他有在里面特别提点，就是做采访的编剧也好，这些脱口秀演员也好，你在跟这个来宾采访访谈的时候，是一定要保持一个界限，就是说我跟你讨论的事情都是已经公诸于世，比如说在网络上已经公开哦，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事情。然后这个里面有一些可以拿来作为槽点，作为脱口秀段子使用的，我们来讨论这个东西我们怎么运用。那当然也要顾虑到这个艺人 好、哦、这个被吐槽者他本身的接受度，就是大家可能觉得啊这没什么啊，这很好笑啊，为什么不用，但这个部分绝对是要尊重来上节目的艺人他的个人讲、
嗯、
所以回到这件事情、嗯、我觉得就我讲就是工作一个工作伦理来讲，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啊、今天就整场演出的立场之下，那龙龙毕竟也是邀请来的艺人，虽然说他的身份他也是一个脱口秀演员，但是毕竟也是公司对公司嘛，今天就是我在怎样不喜欢这个人也好，或者是我有我自己的艺术坚持也好，我觉得有一个程度是一个是来者是客啦，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在做这种脱口秀演出来讲，讲到归根究底是希望提供呈现一个好笑的秀，精彩的秀给观众嘛，你不是说哦讲了一个内梗需要很了解这个脉络哦，在这个喜剧圈里面的人际关系也好他才能够体会的一个笑点，这并不是我觉得这个部分来讲真的要讲这是所谓的喜剧坚持，我觉得我也不能接受、嗯、但我今天要回头要来讲为什么还是想要来讨论这个事情，重点是我觉得很恐怖你知道吗，因为我在我周遭里面就像你就算是喜剧圈很外围的人、嗯、因为你不会主动接触这个资讯，你可能都是看到我的转贴或什么，或者是你直接就看到媒体的报道、嗯、那你知道很多媒体报道很简单的他把这些脉络精简了以后呈现的某一种观点来讲其实有的时候是蛮扭曲的，你就觉得很恐怖啊，就想说就像我一开始看到那些资讯的时候我也真的是我真的是会觉得我非常同情龙龙，可是当这些所有的资讯都展开以后我就不得不你知道我就不得不我就会去推敲，就是说奇怪当初我这样讲啦，每一个 KOL 或每一个艺人都会想要去炒作自己的声量或者是建设自己的人建立自己的人设，希望能够得到观众更多的喜爱，对不对，受到更多的瞩目，这我觉得无可厚非啦，龙龙绝对也是一个非常努力的脱口秀演员，或者是他现在已经慢慢变成艺人化了，就是他真的是也签了正式的这个经纪公司嘛，有这种演艺经纪合约，看起来目前看起来的资讯是这样，那我觉得我们不会去否认就是说龙龙在这条路他的努力，但是我觉得今天就是说你在做这个炒作流量这个事情，我觉得会有一个底线是我们不是踩在别人的这个尸体上在往前进，或者是说
觉得他某成分在炒作他，
我觉得他某种程度来讲其实是啊，第一个是他去有点是恶意指控萨泰尔的不处理，那你用这种方式去炒作去扭曲一些事实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后面大家公开的那个很完整的资讯蛮明显的，你当初有一些指控包含你说萨特尔没有正面积极的处理这些东西，再到后面去把这个纯正信函这个事情讲的好像是哦萨特尔要对你采取法律行动什么的，要你晋升吗，这些东西我觉得到后面再加上很多啦，比如说一些双标的事情，这个真的会让人觉得真的有点没法接受。我讲的双标是指说，当然龙龙自己也很清楚喜剧的边界，他之前就因为他自己讲客家人的段子，他也自己曾经有讲啊，你觉得不好笑不代表我不能讲这个段子吧，对不对，那还有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当这个事件发生之后，他不是指控说老 K 对他网络霸凌嘛，但是他隔没两天你知道他自己在 IG 上
霸凌别人，
公布了一个理发师这个理发师私讯给他说，就是那理发师或许是蛮知道里面的详情还是怎么样，他也是指控就是说龙龙你爆这个料别有居心嘛，那你这样是在破坏喜剧圈啊，并不是扶持一直培养你成长的喜剧圈，你这样做真的对吗，有点类似那个意思，但龙龙就直接在 IG 限动里面把这个资讯，而且他是没有打码的状况，我们要知道说以龙龙这样子的 KOL 他去公布任何人的私讯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来讲，的确这个事件就造成那个发型师他个人的 IG 后来他就是直接就是很多人攻击他，就道歉嘛，然后他所属的公司底下也是被龙龙的粉丝去灌爆，就是说哎，你们怎么用了一个这样的发型师，
龙龙到底是何方神圣可以这么厉害啊，
你这个，所以你知道吗，这件事情哎，你正在指控别人对你网络
霸凌别人，
然后你就去网络霸凌一个算是观众好了，这样
一个路人，
一个路人好了，
完全碾压，
完全就不对等啊！那你我看不懂哎，我真的看不懂哎，这个事情到最后真的是你真的没有办法，你知道中间还包含就是中间曾经瓜吉出来想要当这个可能和事佬之类，他有稍微评论一下这个事情，然后龙龙也是火力四射去炮轰瓜吉，你知道吗？因为他是后
年轻人，
他其实后面是用非常严厉的讲法去
哦，我知道这人啊，我看过他，
对啊，但你知道吗，重点是你做了这么多火力炮火很旺盛的事情，但这些东西真的站不住脚呢，不管是从喜剧的边界来讲，
问题是真的有那么多人想要看站得住脚的东西吗？
对，你讲到一个重点我的意思就是说，他的经纪公司或许也很清楚媒体的生态，大众受众去接受这些资讯的这些路径流程，那你就不得不说这个行为真的是让人觉得哎，这真的是
不道德，
我真的觉得实在是哎，你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并不会去 follow 所有后续的事情，因为那些真的就像你刚才一开始提到，
比如我
对外围的人来讲，那就是又臭又长的一些事实，一些中间来往的过程，那些东西并不有趣啊，对不对？但是你看，那这中间被扭曲、被受伤的人，那他们是不是更值得一个道歉？
嗯，那个理发师好可怜哦。
我真的是
牺牲掉了，
这
残酷，
这个事情炒作到最后到底对谁有利呢？因为你知道现在网络上面就是风向已经是整个大逆转，就跟一开始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但不得不说应该对他知名度的提升应该是某种程度有帮助啦。
但你要这样子的名声吗？我的意思是说不是很多人都会被蒙蔽，尤其是如果是在喜剧圈的，
问题是他还是在喜剧圈混得下去啊，
我不知道，我其实蛮打问号，他像他现在这样子，我相信有在关注的人大部分如果他有真的把那个脉络看完，我相信很多人应该是也是看不太下去，那当然啦，也有一种猜测就是说他可能也打定主意以后就是往艺能圈发展，
哦，转到艺人，
就根本他可能对啊，也他也不
有可能
他也不稀罕喜剧圈嘛，其实喜剧圈本来就是一个很小众的兴趣啊，
对对，
真正你炒出声量然后你就
变成艺人，
你就往艺人你就去上综艺节目，像他也接了很多综艺节目啊，
他
你最近看到他很多他就去上综艺节目啊，
对对 对，
然后去反正就是综艺节目一些比如说
综艺咖，
然后他也去演舞台剧嘛，我觉得从这种层面来讲不得不说他签的这个经纪公司的确是给他蛮多资源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东西都是跨足他以前所接触的喜剧圈的领域，那当然对他个人是好事啊，就是说这个经纪公司的确也够力，但我其实蛮不能认同就是说那为什么
会不会是
炒作这个
背后经纪公司的手段呢？
但我必须要讲，当然经纪公司一定这些很多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后来的操作也是经纪公司带出来的嘛，我相信去接触媒体这些东西一定是经纪公司的关系啦，不完全是龙龙本身，
对对，
但是这些东西相信也是龙龙都知情也同意这样的操作的手法，那就不得不说这也是一种个人的选择啦。
哎，好聪明哦，这样就是上位了，转到更多钱的地方去了。
今天讲这个哦，老实讲也是多的啦，因为上次有讨论到，但是上次的时候还没有把全貌出现，你知道整个事件看到最后我真的有点
傻眼，
把我原来的同情眼泪还了好啦，今天就聊到这边
OK，
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